猶太人有一个传统，就是在收割的时候呢，那些麦穗跌落地下呢就不可以执起的，是让一些穷困的人来到执起充饥。耶稣的先祖外邦的女子摩押女子路德就讲田间来拾麦穗充饥，遇见地主波亚斯，发展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今天我们读的福音经课都是讲一个外邦的女子，是叙利腓利族腓利基族人，这个外邦人一个女子，乞求耶稣让桌子上的饼的碎渣儿跌下来，来喂养她的女儿。当然一个 metaphor 是一个比喻，就是她的女儿是被乌鬼附身，她俯伏在耶稣的面前，是祈求耶稣为她的女儿驱魔。推罗西顿是加利利北方沿海的港口，在现代黎巴嫩的南和北两端的港口。耶稣进入推罗西顿的境里面呢，原来是被证，是不想人知道的。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呢，首先在犹太人当中工作，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他就是选民所期待的尼赛亚。所以耶稣跟这个妇人说，让儿女先吃饱，不要将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耶稣有一个字是小狗，表示亲切，跟人的关系亲切。这个话表面看来很刺耳的，耶稣好像不近人情，而且语带刻薄。但这个里面的重点是说，不是儿女和狗的分别，是说是食物的先后次序。因为当时他们很熟悉的，吃饭的时候在餐桌做父亲母亲和儿女一起吃饭，家里面的狗呢就在下面等着，先是桌面食，吃完食剩呢就拿下来呢下面的狗来吃的了。这个讲紧是得救恩福音传扬的先后次序，耶稣用一个当时很熟悉的一个图像来表达。当时的狗呢不同现在是宠物，是吧，它有狗粮的嘛。当时的狗呢就不是没有狗粮的，就吃饭的时候在桌下面呢等候吃完那些碎渣而呢分享它的一份。当时的狗亦都是幼年的儿女的玩伴，陪同他们玩，亦都 是守护者。在晚间主人睡觉的时候，他们看着有没有野兽或者是盗贼入侵，如果是牧羊狗更加有帮助，是牧羊啦。所以耶稣用那个狗，特别用那个小狗的字呢，是强调狗和家人的亲密关系。所以用膳的时候，狗在围绕着桌下的下面的，期待分享应该有的一份，不过迟一点。福音为什么需要从犹太人开始先至传到外邦呢？因为福音需要预备一个时间的。我们都知道呢，是去种稻米呢，是需要将种子放在秧田 seedbed， 当种子发芽成为秧的时候呢，就可以插秧，如果不是不可以生长的。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有神的律法，但因为拜偶像的缘故呢，诸般很多的难苦难，他们曾经被亚述国入侵过，将他们集分，混乱他们的宗教和民族的纯洁，后来稍后又被巴比伦是掳去巴比伦，被掳巴比伦经过是几百年的坎坷的经历，而痛定思痛先至彻底离弃偶像。所以在当时多神拜宗教里面，偶像参拜很普遍。你要预备福音的来临，首先预备一个好的土壤，彻底弃绝偶像。要经过几百年， 然后我们看到呢，当巴比伦入侵的时候，圣殿被毁坏呢，他们以前呢在圣殿敬拜是以献祭为主的，而圣殿都没有了，怎么可以献祭呢？他们一被到巴比伦了，所以崇拜的中心从耶路撒冷的献祭转到遍地开花的会堂，而个中心不是献祭了，就是对律法书的研读。所以他们被掳巴比伦之后，会堂的兴起呢，他们开始很认真去读律法书。我们现在经课的传统呢，其实是由被掳开始呢加以改善强化的。他们在会堂里面呢，每个礼拜读两次的经课的，我们读四次啦，是吧？首先是读律法书，五经啦，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的五经啦，叫做 Torah 律法书。跟住第二轮咧读咩咧？大小先知书。耶稣基督在加百伦啦，第一次在会堂嚟到崇拜读经的时候，读出当时的以赛亚书，应该是第二轮啦嘅读经，是解释第一轮的律法书的讲解。我们教会的传统承接了这个呢，是传统呢，他们一年读完律法书，我们一年读完一卷的福音书。我们用旧约诗篇书信来到诠释我们的福音书。这个传统是由于我们过去犹太的会堂传统而来的，加以改善的。所以你说福音没有一个预备期，不是首先去到犹太人这么几百年弃绝了他们的偶像，拜独一个真神，严守律法和安息日，是很难很快传去异教的土壤，是不可以生根的。所以耶稣是肯定的，福音先去犹太人，他预备好了，然后再从犹太人传去外邦人。我再睇今日嘅我要讲到嘅经文，七章二十五到三十节。当下有一个妇人，佢嘅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嘅事，就来俯伏在他脚前。这妇人是希利利人，属叙利腓尼基族。他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佢嘅女儿。耶稣对他说，让儿女们先吃饱，不可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妇人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耶稣对他说，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他就回家去，见小孩子卧在床上，鬼已经出去了。第一，我们看看，不是民族，是信心使我得了上帝的饼，生命的粮。耶稣同意福音先向犹太人传播，之后传向外邦人。但当犹太人拒绝自己的弥赛亚，祝福就临到外邦这个女子，让儿女先吃饱是原则。但当儿女拒绝饼的时候，饼就跌下来餐桌下，俾个饥饿等候食物嘅家犬。马可引入呢段嘅记载，系妇人外邦妇人求餐桌掉下嚟嘅碎渣儿，系用嚟对比作为先得饼嘅儿女犹太人礼失而求诸嘢。马可第六章第五十五、五十六节咧，系总结耶稣当时嘅工作嘅。那里讲到，凡耶稣所到的地方，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的衣裳碎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马太第四章二十四节更加讲，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来了，耶稣就医好了他们。但马可第六章一至六节指出，面对这么大的神迹， 最认识耶稣基督的家乡犹太人呢，竟然对这些神迹视若无睹，毫无感动，反而来厌烦他。英文记载马可第六章第三节， They took offense at him。 什么叫厌烦呢？厌烦就是没有理性的敌视情绪，就是不喜欢，不 Nike 啊，才是为主的偏见。这些这个人啊，从哪里有这些事呢？这班犹太人是讲啊，说耶稣啊，所赐给他是什么个智慧呢？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他都明白，但是他们说，这不是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地不都也是在我当中吗？没错，先知在本地是不受尊敬的，但他们特别的硬心和不信都令耶稣觉得诧异。请注意，因为他们的不信，耶稣就在那里不能够再行什么异能，而且离开他们往周围的乡村教训去了。我们要对上帝有信心，才可以经历上帝的能力，看见上帝的作为，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另一批拒绝耶稣的又是什么人呢？就是法利赛人和文士。圣经特别提醒提他们什么呢？是从耶路撒冷来的，到耶稣那里聚集。这班人呢，来到加利利是做什么呢？应该是看耶稣做什么，中央的巡察组去地方，从耶路撒冷来的宗教领袖。耶稣在加利利赶鬼医病，名声大噪。咁有撒冷嘅文士、法利赛人好震惊，佢哋派人去到地方嚟到巡查。作为文士又法利赛人，佢哋熟悉圣经，亦都系教导圣经。佢哋系犹太人嘅领袖、宗教领袖，佢哋应该系上帝儿女嘅儿女。餐桌上的饼首先是给他们的，但他们拒绝这些饼，他们批评耶稣的门徒不按传统完成洗手的礼仪就吃饭了。他们认为从使者逐地回到家吃饭之前要洗俗手脱俗，耶稣的门徒没这样做，那么他批评耶稣的。他们反而对刚刚发生了的前面所记载耶稣五饼二鱼吃饱五千人这个震撼性的神迹视若无睹，耶稣水上行走的神迹这么震撼的，他们完全不提，他们模糊视野，他们模糊焦点，转移视线。耶稣责备他们，你们是离弃神的诫命，拘守人的威权。我看看为什么耶稣这么严厉责备这班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却对家乡的犹太人的那种的漠视和厌烦呢表示诧异。为什么两班人都是反对耶稣？两班人不同的，家乡犹太人出于偏见，但是文士法利出于扭曲。耶稣赶鬼，他们可以说耶稣扭曲，耶稣说靠鬼王赶鬼，很没逻辑的。作为律法的守护者和教化者，扭曲律法的原意破坏性更加大，因为牵涉到是非对错，睡着的人可以叫醒他的，但是装睡的人呢永远是叫不醒的。装睡的人呢是有意识去拒绝清醒的，偏见是可以慢慢纠正的无知，但扭曲是对抗真理的邪恶。偏见是明显的拒绝，扭曲是暗里的颠覆。相比之下，一个外邦的妇人又令耶稣加许的信心，他接受自己的身份的限制。耶稣犹太人所盼望尼赛亚，他不是犹太人，所以他没有好像其他犹太人一样将女儿带出来 放耶稣所经过的地方，摸他衣裳的碎子得医治。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他的身份不是犹太人。他接受，亦都接受耶稣的说话，是让儿女们先吃饱，不要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但他抓住耶稣神的怜悯，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一个这么无助等候神怜悯的妇人，竟然可以有这么属灵的动念，反而见着耶稣长大，犹太人家乡犹太人轻视耶稣，那些由耶路撒冷中央派来视察的，他们很熟圣经，但他们模糊这个焦点。耶稣用饼医愈医饱五千人，他是生命的粮，他没有讨论这件事，反而揸住那些洗不洗手吃饭，他们心里面是拒绝上帝的救恩。这个呢是关心怜悯有需要的人呢，其实是今天我们几个经课的主题来的。这个说话神都让赤下狗吃儿女掉下来的碎渣，而是属灵的洞见，是也都经课主题。我们这样讲几段经课，以赛亚书就是35章4至7节，上是讲到使软弱的坚强，无力的膝盖是坚固，胆怯的人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诗篇经课146，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也说释放被囚的。雅各书第5章13至13节，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不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跨城。我们崇拜每一次读四段的经课，是彼此诠释互通款曲，使我们能够更加明白经文的信息的。很明显今天的信息就讲到我关心周围有需要的贫苦的人。为什么这个妇人有如斯的信心呢？为什么有信心？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需要，没有需要的人他对上帝是没有什么信心的。当我们觉得自己有需要的时候，无助的时候，我们需要信靠上帝。他女儿小女儿被乌鬼附身，在异教的城邑，可能已经用尽方法施尽不少的神灵，但无济于事。推罗西顿是古代地中海的著名海港，不少的神子随着商贸传入推罗。推罗曾经有大祭司叫揭巴力成为国王的，他的女儿就是耶洗别，是与犹太的阿哈王是结婚，引入巴力敬拜，使整个国家陷在偶像的敬拜里面。所以这个推罗身是著名的，很多的神的。所以这个妇人，外邦的妇人，他可能都曾经求问过很多的神灵，都得不到解救。他知道自己需要无助，他求耶稣，信心来自对自己的限制，自己的无助。我们相比之下，我看看这个是对比第五章。我曾经在这里讲到，上一次讲的是耶鲁艾鲁求耶稣医好自己的女儿，妇人的信心是跨度是大过这个艾鲁的。艾鲁他求耶稣医好他的垂危的女儿闺女，是顶住犹太人的反对，因为他是犹太人的意见领袖，管会堂不是打扫开门闩门，是管理会堂的委员会主席来的。等于香港犹太会堂管会堂就是香港犹太社区的意见领袖。犹太人反对耶稣基督的嘛，所以他是很矛盾的，里面的身份的张力很大。他的女儿是垂危， 作为父亲，他需要耶稣救他的女儿。作为犹太人的意见领袖，他看到犹太人，他是反对耶稣基督，但他不理了。他顶着压力，因为他顶得起，因为他是备受尊崇的管会堂的艾老。但这个妇人呢，是势孤力薄的。我们看到艾老亲自跪在耶稣的面前，求耶稣医好的女儿，因为他家有他的仆婢，可能是太太呢，看着病危的女儿，他不用挂心，他有仆婢，是大户人家来的。但这个妇人呢，自己亲自出马，为什么他先生不在那里呢？有可能他先生看着被鬼附的女儿，也都有可能他已经没有了先生，他是寡妇，同他的女儿相依为命。信心来自对自己的自我的认识，没错，需要耶稣基督有信心。家乡犹太人和来自耶路撒冷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呢，他们自满。家乡犹太人怎样？我看着他大的，他是木匠来的嘛，他以为自己知道了耶稣了。来自中央的耶路撒冷的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很熟圣经，很熟律法，他们自满，所以没信心。发现地心吸力的科学家 Isaac Newton 伊萨牛顿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对上帝的信心是来自他对自己的认识。他临终的时候，他讲过一番说话，他说我好像一个小孩子在茫茫大海的海边漫步，偶然发现了有些可爱的贝壳，有些滑石 pebbles，我就欣喜不已了，但是我面对我的无知就好像茫茫的大海。他的无知就好像茫茫的大海，他所知道的人认为他很有成就，不过是很长的沙滩，很大的沙滩，偶然发现的贝壳滑石。所以牛顿是笃信，牛顿是谦逊，信心是自我认识，觉得自己在神的面前一无所有，很渺小，很需要上帝。妇人又有这个信心，因为他真的无助，他唯有靠上帝。这个妇人是谦卑等候桌子上跌下来的碎渣儿，他等候上帝的怜悯。但需怜悯的人呢，竟然有这么深邃的属灵洞察力，是令我们惊讶的。他就是今天雅各书经课所讲的贫乏人，是上主使他信上富足。八福中有讲到，怜恤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怜恤人的人呢，上主要怜恤我们的。怜恤人的人呢，同时接受我怜恤的时候，那些人都帮助我们明白生命的意义。信心使我们能够分享食物，生命的粮；爱心使我能够分享上帝给我们的饼，比较需要的人。主啊，不错，但是狗在桌子下也吃孩子们跌落来的碎渣儿。因为这个话，圣经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了，你的女儿了。耶稣很欣赏他的，加许他的信心，因这句话。有位在智障学校工作的校长跟我说，他说他的学生就是他的天使，我的属灵导师，我的学生教给我何谓单纯的信心，何谓知足。灵修神学的大师卢云神父，当他在耶鲁大学教书的时候，他都 很享受大学的生活的。但是他知道邀请多伦多一间的儿童院，叫做黎明之家，是智障人士的。他毅然放低大学的教职，去多伦多服侍一班智障，被人睇嚟冇乜嘅功用的智障人士。所以呢个经验帮他写咗好多洞察人性、好有睿智的灵修的作品。 在这个崇基的周会里面，曾经有一次黄仁龙弟兄来到分享，那时已经是律政司的了。他说我决定这个月呢去探访无家者，即是那些露宿者，桥底那些探访他们。因为作为出于基层的我不想在我的财富和名望中迷失自己。其实我每个月去探访露宿者，不单帮助那些人，是帮我自己不会迷失。之后他说这个经验帮助我处理很多文件的时候，我看到不是一沓的文件，一堆的数字，我看到很多不同的脸孔，他们等候申诉，他们寻求公义。最近在一个微信的朋友圈里面看到一个很好的文章，他是极力推荐的。他说良善无需考核，这个是个文章的内容的标题，是讲1998年一套的电影，巴西电影中央车站的选角的故事，选角色的故事。当年这部片是得到柏林的电影节的金熊奖，同时得到当年的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的金球奖最佳外语片。讲一个是导演沃尔特是选角的时候的故事。沃尔特去选角色，要找一个小孩的角色，他就找到很多艺校，即是学演戏的学校，找到很多学生，但都不觉得满意。有一天，沃尔特就在一个西郊的火车站那个广场呢，就见到一个十几岁的柴仔，当时他是沃尔特一头莫展，找不到适合的角色。一个小男孩就问这个导演，先生你是不是需要擦鞋呢？沃尔特看着自己的鞋刚刚擦完没多久，就摇头不用了。但那个男孩红着脸不怕丑，就问他，先生我一日都没吃东西了，我求你借几个钱给我，我从明天开始我会努力多擦鞋，我保证一个礼拜之后我还回给你的。沃尔特看见面前一个衣衫褴褛肚子凹下去的小男孩，不其然动了慈悲的心，就给了几个小钱他。半个月之后呢，有一次经过西郊火车站的时候，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离远就走过来向他呼来招手，先生等一等等一等，我在这里等了很久了，今天我要将钱还给你。沃尔特突然间发现这个柴仔真的挺符合他脑海中幻想那个是主角那个模样，他就将这个 小钱给回他。这些钱是给你的，诚心给你的，你不用还的了，听日你来市中心我公司里面导演办公室找我了，我会给你一个很大的惊喜的。那么第二天开始呢，早呢，哇，原来呢保安发现门口很多的瘦仔跟着来，原来是那个柴仔带了一班的瘦仔呢来去见工啊。他出去看一看，听个小男孩很兴奋跑过来，一脸天真地说，先生这个小孩子跟我一样是没有父母的流浪的孩子，他们都渴想有惊喜啊。导演没有想到一个穷困流浪的孩子竟然有一个这么良善的心，通过反复的观察和筛选，确实有几个小男孩更加机灵，更加适合演出这个小角色的。但他最后都将个小男孩留了下来，在录用合同书里面写着免试录用，有几个字写着善良无需考核，善良无需考核。因为他发现个小孩子很善良，在自己面临困境的时候，他本来得 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希望，他无私的向人分享，这个人是适合这个角色。这个先男孩长大之后，他的名字叫文尼斯基，若干年之后他成为一个影视公司的董事长。叫文尼斯基呢，出了一本的自传，写着我的演艺生涯。他在书的扉页，即是头一页呢，写着导演同我提词：善良无需考核。下面是给文尼斯基的评价，他说是善良曾经让他将机遇让给别的孩子，同样是善良让人生的机遇没有错过他。我看完之后很感动，一个这样的流浪擦鞋仔竟然去分享他的希望给人。相对犹太人生在叙利亚腓尼基希利尼，这个是外邦的女子，是交持接受福音的，但这个限制都是机会的。他们我们可以想一想，当这个妇人回去腓尼基的时候，看见乌鬼离开他的女儿了，看见邻居的亲友如何为他高兴和惊讶，他可以为耶稣做美好的见证，他可以为希罗西顿地中海古代著名的海港福音的传播撒下种子。上帝在我们人生有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身份，目的是我们不同的时间透过身份接触不同的人，分享上帝给我们从天上来的生命的饼。我们的关心向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他就在我们的桌子的附近，我们桌子的下边，向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给予援手。其实他们只需要丢下来的碎渣而已，就是这么小小的。我们要一个电话问候啊，停下来聆听他们的心中的苦情，给一张卡问候他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对两个国家致敬的，就是 Austria 澳大利和德国。面对大量的阿拉伯的难民，这两个国家开放了领土，我觉得他们的领土是堪称神圣的领土，因为他们的领土是用来保护神圣的生命。我们应该向你致敬。反而富裕的和宗教信仰的阿拉伯国家，他们拒绝。但是我们感谢上帝，我觉得德国、澳大利亚由于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人道主义，他容易分享他们桌上的饼的碎渣，他的领土用来荫庇生命，他们的领土是神圣的领土。对上帝的信心是对人的爱心，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信心是对上帝白白恩典的回应，没有其他方法，只是靠信得到神生命的饼，因信称义。爱是对人的爱心，是对上主恩典的回应，心被恩感而爱上帝所爱的人。如果没有对人的爱心，对上帝的信心都不会生根的。爱心使信心活泼不堕。 Faith active in charity， 到神的面前是信心，别无他法。但怎能够令到你的信心活泼常存呢？就是对人的爱心，而爱心是对上帝的恩典的回应。马丁路德说，基督徒是最自由的君王，因为信我们罪得赦免，我们最自由的君王，我们都不受罪的限制。有什么限制我们呢？但是因为爱，同时是最信服的仆人。我们对人的爱，我们愿意好顺从服侍他们。所以你看看，没有信心的爱呢，很容易呢因为现实的不公平使我们气馁的。现实是很多不公平的，为什么他们要逃离叙利亚呢？这班难民葬身大海呢？因为他有战争， 有彼此的厮杀。现实的世界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信心，我们的爱心很容易呢灰心的。所以圣经将我们的爱心和最后的审判连在一起的，马太25章审判的时候就看我们有没有对人的爱心。我坐监你探我，我没有东西吃你给我吃，但如果呢单有信心没有爱心呢，我们的信仰成为个人的宗教消费品。我们看不见爱的，看不见的弟兄，那些能够爱看不见的上帝呢，我们每人都有不同的身份。等于每个人呢，好耶稣当时他是犹太人，他这个妇人是外邦人，有身份是不同，有界限的。但是这些界限不过是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接触不同的人。但机会是要及时把握的，机会不会永远等待你的。机会好像一个人前面是走过来的时候呢，前面有头发的，后面光的，前面过来捉住他捉到的，一过之后呢摸下去没头发捉不到他的。在上帝角度里面的开展的过程，上主有他的计划，也都给我们不同的身份去完成他的计划。我们小的时候是做儿女，将来大了结婚之后有仔了，做女了，做父母，再大一点好像我这样有孙啊，祖父母了。耶稣肯定犹太人和外邦人的界限，是提醒我们守住身份，把握机会，履行应尽的本分。这些界限有 限时的，离开工作岗位之后呢就看不到我们的同事的了，大家都忙。而你长大之后呢就没那么多时间常陪伴你的左右的了，你book时间见他的、但是毕业之后呢就没有在学校的时候读书的时候这么多时间看书的了。不同的身份也都有不同的界限和限制，但好像这个妇人信心能够超越外在身份的限制。保罗教导我们，不分是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你们在基督里面是成为一了，我们有自由。从信心角度看，我们的限制亦都是我们的机会。每一张放食物的桌子都有安放的空间，定下来之后都有它附近的环境，有它桌子下面的空间的。而食物总有可以分享的碎渣，只要我们留心，总有可以服侍的对象。信心使我们能够得到上帝所赐的生命的饼，爱心只要能够分享上帝的饼。不同的身份是上帝给我们的机会，虽然有限制，但对上帝的信心，对人的爱心可以转限制为机会。我们祷告。上主，我来到此际阿拉伯的难民来祷告，特别那些在逃难过程里面，我们看到一些葬身大海的灵魂，求主使他们安息。那班越过很长的路途，身心疲累，能够在叙利亚、Austria、澳大利亚和德国成为难民的人，求上帝保守他们适应新的生活。我们感谢你，我看到这两个国家他能够开放他们的领土，庇护神圣的生命。我们感谢你，求主祝福他们，奉耶稣名祷告，阿门。